无事生非，附录在我在之前。读到这里，相信你应该可以理解，全部的练习其实都是多余的。正因如此，这本书在前头也没有安排任何练习。过去我会提到练习，最多只是为了两个作用。一是净化，让头脑、五官加上念头的运作单纯化。无论透过哪种方式达到这种净化，最多也只是希望简化知觉，让感官的运作同步而一致，而不是各行其事，甚至到了失控的地步。我也曾经用准备好或接轨来表达这样的同步，就好像所有的练习是为了让头脑自然踩一个刹车，从外在的追寻转回内心。倘若不是如此，倘若我们的心还随时在外奔驰，静不下来，要做反省是很难的。接下来，练习的第二个功能，最多也只是反省。说反省，我过去也用反复、回转、记得这些词来表达同一个意思。这么说，都是为了提醒我们，最多是用练习来找回本来就有的层面。我们本来就有的家或心，是在绝对的意识层面，倒不是我们透过人间相对的意识可以转过去，反倒是我们把人间的一切挪开，它也就自然浮出来。就像这本书一再强调的，回到这个层面，倒不是靠任何做或动可以得到，而是刚刚好相反。我接下来还是想试着用一个提醒，我在这里将它称为练习，来表达这几句话。试试看，我们可不可以透过它一起回家。练习，轻轻松松地坐着或躺着，把注意力轻轻摆在呼吸上。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轻轻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吸气，只是轻松的知道， 吐气，我也知道。吸气长短，都没有关系，只是轻轻松松的知道它。吐气，一样的，长短快慢，都没有关系，只是知道。知道吸气，知道吐气，继续轻松的知道，知道一呼一吸，吸气，吐气，只是吸气。只是吐气，慢慢的稳定下来，可能五分钟，也许十分钟或更长。接下来，吸气时，在心里说我，吐气，加一个在，吸气，我，吐气，在。吸气，我，吐气，在。我在，其实含着绝对的意识。我们配合呼吸，在心中把它念出来。不光是让意识和呼吸结合，更是把身心和身心之外都合一。这种合一是彻底的合一，是把呼吸所带来的动交给不动的层面，也就那么简单，让一切合一。合一什么？合一自己。透过我在，我们也是对自己做一个声明。除了主，除了神，除了一体，没有其他的体。一切都跟主、神一体，佛性，分不开。我们就是他，我们就是这个分不开的他。我在，最多也只是让一体做个声明， 声明他自己，用我在来表达一切，其他的任何一句话都是多余。我在也含着另外一个用意，就是存有。是谁存有？谁存在？是我。透过我在，让小我做个声明：我存在，我存有，我有，我是，我知道我在，我是活的，或最多是我知。透过我在，也就这样子，全部的重点落回我。而这个我已经不是小我，小我是透过客体觉察到什么，知道什么，感受到什么，看到什么，体会到什么，作为什么，才可以定义自己。然而，我在的大我，是轻轻松松的停留在主体，他自己，也就那么简单，把全部念头的根源收回到他自己。虽然只有主体，它又可以存有。继续吸气，吐气，吸气我，吐气在。吸气我，吐气在。重复再重复，至少十分钟，或到意识稳定下来，很舒畅，可以完全投入我在，再轻轻松松把我在放掉。这时候你已经清楚知道，即使没有透过这两个字，你还是知道你存在。而这个存在是不费力的，甚至不需要用这两个字来表达，完全不费力，最多只是自在，是自己存在自己，是自己知道自己在。 除了这个自己，没有其他的体。也就这样子，你懒得用我在这两个字。你明白，任何字只是带来限制，带来局限。用任何字，都把绝对限制到一个相对的范围。从全有落到一个人间的小有、小我。这时候，心中最多只剩下在。除了在，什么都没有。不用语言来表达，你自然体会到随时都在。接下来，这个不费力的在的体会，已经不是透过头脑，甚至不是透过情绪或感触，不是透过身心的任何层面，而是一种全部的臣服。你一切自然交给在，但是在是什么？对你已经不重要，也根本不会去重视它。同时，你也发现，假如还有任何念头，你轻轻松松地知道，任何观念或是知觉，跟这里所讲的都不相关。任何观念或知觉，不光是又把自己限制，而还是要费力才可以维持。然而，真正的在，完全跟这个小我脱离，所以完全不费力，甚至可以说，不允许任何用力。也就这样子，你自然进行了参，也同时进行了臣服。参最多只是在寻这个头脑的来源是什么，而臣服最多只是把自己彻底交给这个头脑前面的一切。参的用意，最多只是透过净化，把我们的念头轻轻松松带到念头的根源，而这个根源最多只能用在来形容，倒不能用动、成为或时空来表达，只是我们也自然发现，连这个在我们一般的观念里还是念头，本身还是在反映我。 是我还知道有个在，或是我轻松的体会在，甚至我觉、我知、我观，都还只是我的作用，只是这个我的主体已经脱离了后面所觉察到的客体，就好像主体我突然不需要找到、想到、感受到一个对象、一个客体，它本身都可以独立的存在。也就这样子，很轻松的把过去后段的连结或二元对立的关系打断了。但是我们也可以称为大我，还是存在。这时候，轻松的用餐来问自己，这个我又是谁？为谁有知、有觉、有观、有在？答案最多还只是我，不管是小我是大我，他还是我。那我又是谁？只要有任何念头，你自然可以否定，知道不是心中的答案。这本身就是餐。也就这样子，我们跟着小我一路回转，靠着它接近在的根源。是这时候做一个彻底的回转，我们才可能顺着念头的流所带的动力转回到头脑的根源。但是记得最多也只能到门户，接下来还是需要绝对才可以把我们化解掉，甚至拉进去它，彻底的吞掉。只有这样子，我们才可能用脑回到超越脑，用动到超越动，透过有形有相到无形无相，从局限体会到无限。讲得更透明，只有这样子，我们才可以把脑的根彻底除掉。透过这种寻或是参，我们自然会发现，这个脑其实不存在，本身是虚的。但是这几句话不是透过念头能够体会，甚至是在一个无念的状态下， 我们才可能突然体会到，其实，就连我在，都还只是一个声明，绝对是透过我在，才显化一个完整的宇宙和造化。在我在前，其实它老早都有，含着全部生命的潜能，只是没有透过我们的逻辑显化出来。这些话本身也自然变成一个话头。什么是生命？什么是显化不显化？是站在谁的角度在说这些话？甚至连醒觉都还是一个观念，根本没有一个东西叫做醒觉。回到练习，在十分钟或是一段时间过去，你又进一步稳定在新的意识基础上，你自然会发现身体会有很多转变，可能呼吸变得更慢更慢，可能有欢喜，有宁静，有光，有声音，有很多现象。然而，你最多也只是继续。继续停留在在，没有声音的在，没有话的在。你知道，这些现象其实跟在或不在一点都不相关。这样子，又让它稳定下去。终于，你自然发现你变成一个见证者，不费力的见证者，好像眼前什么东西来，什么东西走，你都可以看到，看得清清楚楚，你都知道。但是你突然可以体会到，连这个见证，这个观察，都还是一个局限。你也自然可以把这些放掉。你清楚地知道，在我在见证观察前，还有一个意识，这个意识随时都在，从来没有离开过你，但它不是透过见证、观察、理解、知道可以取得的，甚至不是用我们一般人想的在、知、觉、观、 可以把它框架起来。不过，没有它，你本来也不可能观察到任何东西。这个意识倒不是前面所讲的在，它是在在和觉的前面。没有它，没有在，也没有觉，更不用讲没有知识或任何东西可谈。我们要去彻底体会到它，最多只能把它活出来，或是定住在它。而活出来，最多只需要自在。你会突然发现，全部生命系列一步一步往前推，从知道推到知，从觉察推到觉，从有从动推到在，从相对推到绝对，从小我推到大我，甚至无我。这些话包括观念，全部最多还是一个比喻。其实，就连知、觉、在、绝对、无我、不动，还只是一个相对的层面在运作。这本身还是离不开头脑，无论多维系，还是站在一个头脑的层面。真正的心或家是在知、觉、在、绝对、无我、不动之前，甚至连意识对绝对来说又已经是下游了。在意识前面还有一个层面，然而我相信你也已经发现，连这几句话又已经不正确了，最多还是个比喻。因为在绝对，没有什么前面、后面、内、外、上游或下游，也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它。它包括一切，但是这一切又不是我们人间可以想出来的。虽然如此，我们还是可以说，真正的你就是他，他就是透过这个练习，你可以突然体会到。假如你真正体会到， 你已经脱胎换骨，你也同时突然明白，连全部生命系列所带来的捷径，还是让你走了一趟冤枉路。走到这里，你看是不是可以将全部生命系列所建立的字眼和词汇通通都丢掉，最多只需要把它活出来。你本来就有的完美圆满，倒不需要任何字眼、任何说明、任何法来帮你体会到，它本身就是你的本质。想用任何话去描述它，都是多余，也描述不了。假如这些话你完全可以听懂，甚至可以活出来，我相信你也同意，其实它本身不是一个练习，甚至没有练习可谈的。接下来你想做什么？想去哪里？还需要声明？还用分享吗？